吧。我那个我小时候吧，我是那个生长在那个山里边，我父母呢他们是在那个矿山的子弟中学里面做那个学校的老师。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小时候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我们当时那个经常每年都会搭火车去奶奶家，然后记得那个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啊，然后大人就告诉我说你看到没，那条那个铁路，这个铁路啊可以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如果你沿着这条铁路，如果你一直走下去的话，往北一直走，然后你呢你就可以先那可以到太原，然后到更远的地方呢你可以去到可以到北京，然后说如果你这条铁路的话你要往南走的话，你会到西安那边去啊。当时呢就觉得哇，在小小的心里面就觉得哇，那个铁路的尽头真是充满了神秘，然后就想说有一天的话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高中呢我是在那个外地上的，离家大概有三四百里远的地方，然后那会儿呢大概每年只有寒暑假的时候才有机会可以回家。我记得很清楚的呢，就是那个第一次是也是在中秋节的时候，那个中秋节的晚上的时候，我记得一个人那个坐在那个空旷的那个大操场上，然后就坐在那个操场上坐了一晚上，然后一个人就看着那个天上的那个月亮，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发呆，然后就想了好多好多心事。我大概这辈子吧，这是第一次真的是开始就说是开始为有一些事情开始真的是在想很多的事情。我们平常总说那个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真的是知道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啊，叫那个乡愁。然后今天那天晚上那个月亮呢是真的是觉得很远，而且呢就是觉得好像是觉得有一点点很高又觉得很冷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一刻呢突然明白，从此呢前面的那个道路就一定要靠自己一个人去走了，那个父母呢也不会再没有办法再帮助你，然后前面所有的路都要靠你自己。然后尽管不知道前面面对的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呢知道那个无论前面是什么你必须自己去独立面对。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开始喜欢有一首歌，大家如果在座的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大家一定记得当时有一个那个台湾的校园歌手，他的名字叫齐豫，然后他唱了一首歌，那个叫那个橄榄树。我记得那个橄榄树的歌词里他是这样说哈，他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呢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然后第二段的时候他这样唱，他说为了天上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广的草原，然后后面又说是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流浪远方。哇，那时候呢觉得这首歌特别合我的那个心情。然后后来呢在那个是在北京读大学，哇，大学的那个日子觉得是很自由很潇洒。然后当时那个我记得在那个学生里面啊很流行的一个歌呢是那个很流行的齐秦唱的歌。然后齐秦呢是那个如果大家我们知道那个齐秦呢他是齐豫的弟弟，然后他当时有一首歌啊很有名，名字呢叫狼。然后我记得那会儿在那个宿舍里面，在楼道里面，甚至在那个厕所里面，哇，那到处呢你就听到那个狼在嚎啊。然后呢那个歌词他这样说哈，他说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然后凄厉的北风吹过，慢慢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人就开始长长的嚎叫，然后说不为别的，只为了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就那个年代的我，也可能当时也包括很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都很喜欢这种漂泊流浪这种寻找的这种感觉。他一方面可能觉得很酷，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有一些无奈在里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中也许多多少少都有过这种类似的这样的经历。我是那种比较喜欢独立，而且呢那个尤其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追求那种新鲜感，再加上我一直对那个科研比较有兴趣， 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大学毕业了以后，读完研究生，就决定来美国留学。我是那个95年到的美国，然后我记得呢，我当时是坐飞机到亚特兰大，然后从亚特兰大搭那个灰狗，然后去那个塔拉西，去在佛罗里达。然后当时接我的呢是一个叫方军的朋友，然后我们记得那天刚到那个塔拉西的那一天啊，我记得印象非常深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天温度特别高，是8月16号，温度是104度，我们换成我们平常用的摄氏度的话，那就是40度。那一天呢，恰好是那一年最热的一天，所以印象极深。然后就在那么热的天气里面，然后我出了吹狗站的时候，见到一个朋友在那边等着我。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这个朋友家，我们吃了晚饭。晚饭的时候呢，然后又有其他的几个朋友来，我们就一起有了一些的聊天。然后他们跟我介绍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然后呢，我就觉得跟这些人在一起待的时候很舒服，而且好像有一种他们身上有一种比较特别的一种气质吸引我。我当那时候我想一想呢，也许是一点点的热情，也许是一点点的坦诚。然后后来呢，就跟这帮人就打成一片，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说呢，后来就自然而然的就跟他们一起去了教会。然后呢，就在教会里面我就认识了这一位我愿意一生追寻的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里面，除了因为这些朋友的爱心的帮助，以及我对他们身后那位深深影响他们生命的那个力量，神秘力量的好奇之外，另一个呢，是我能够比较自然的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的原因，是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我一直以为啊，那个科学精神是应该包括两个不同的侧面。然后其中的第一个方面呢，首先呢是应该是科学精神，首先要有包容精神。当你面对一个你所不了解的课题，或者是你不甚了解的课题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你这种心态和你的那个头脑的这种开放和包容。然后你不能用你脑子里面已有的这种观念，然后很多时候这种观念也许是你自己的一个偏见，然后你就去把这个你所面对的完全否定。然后呢，其次呢，是在包容的前提之下，然后你一定要有批判精神。我觉得那个就是说，一个理论一套解释一定要经过客观事实的这个过滤，然后一定要经过我自己大脑的评判了以后，我觉得对我来说 make sense，然后呢我才会去接受它。多年以后呢，我觉得我很庆幸，就是因为这么一点小小的包容精神，让我没有错过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永远的朋友。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中秋节的一个经历哈。我在美国的第二年的时候，然后我和几个朋友我们一起去那个新奥尔良离我们那边大概开车要9个小时，我们就去新奥尔良玩。然后在回来的那天晚上的话，刚好是中秋节。那天晚上我们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就把车趴在那个有个叫在回来的路上有个叫那 Watson 的那个 beach， 那个是在佛罗里达的那个 Pensacola 和那个 Panama City 中间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沙滩。然后我们一群人在那沙滩上就是疯玩了一通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那个在那沙滩上开始漫步赏月。然后当时你就可以听到那个天上的月亮很圆，然后很可爱，然后那个你还听到那个耳边有那个海浪冲击沙滩，那真的很美很美的那种意境。然后那天晚上呢，我第一次发现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啊，我有一种以前过中秋节不一样的这种体验。那天晚上很奇怪，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大，而且好像离我很近的感觉，然后不像那个我第一次在那个我记得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月亮觉得很远很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确实跟那种心情很有关系哈。然后那天晚上那个觉得真的是月色融融，你就觉得整个的人好像就被那月光就包起来了，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就被那种无限的那种永恒的那种就是紧紧的就包着你。然后以前所常过中秋节时候常有的那种孤独感，那种漂泊感好像都没有了。然后你就好像觉得你好像是觉得什么地方好像你就是好像有一根毛就把你好像就这根毛可以把你跟永恒就连在一起了，牢牢的牵在一起。 我呢，从初中的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有记日记的这个习惯。然后呢，我前两天在翻日记的时候，然后我就回头看我那个日记。然后日记，我发现我那天在后来写日记的时候，我在日记上记了那个诗篇的23篇。然后在那里面，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我那个诗篇23篇的情节哈。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齐秦的那个歌里面，那匹来自北方的狼，它一直在寻找传说中的那个美丽的草原。我们在橄榄树的那个歌里面，它所寻找的是飞鸟，是小溪，是草原，是他所那个梦想的那个远方的橄榄树。在多少个年日过去了以后，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找到了他们为之流浪、为之漂泊、为之寻找的东西没有。我的心也同样的漂泊过，也寻觅过，但是我很感谢神，我找到了。我找到的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永远的在那个地方驻足，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梦想可以让我一直沉迷在其中。我所找到的是这位主耶稣，他可以伴我同行一生的这位朋友。我从认识耶稣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然后现在看我们自己过去的这些年日的话，我们真的是让我们一直在漂泊。然后我从我最开始的孤身一个人，就像那个旷野里那个匹独狼一样，然后呢变成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真的是发展壮了，成了一家四口。然后从在佛罗里达，我们从佛罗里达然后到了那个 Georgia， 然后又从 Georgia 到了波士顿，然后也许呢很快我们又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但是我们知道呢，不管是去什么地方，不管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将面对怎样的难处，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必与我们同行，他的引领、他的安慰、他的祝福必与我们同在。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的中秋晚会。我叫吕晓东，我通常介绍的时候都说我是双口吕的吕，然后有一次跟一个姊妹介绍的时候，她就说那个到底也不太明白到底是哪个字，后来恍然大悟说是吕洞宾的吕啊。我心想就说对啊，我们吕家也有这么著名的人物，就说我这个身份也是看窄啊。说到身份呢，就说我来美国快八年了，就说我是2000年底来的，然后我从转换了六七次身份。我从最初的就说探亲陪读，就大家知道我就说没有那个太大的志向啊，就说然后转到了那个学生 F1， 就说读 master， 然后毕业了以后呢转成了 OPT 以后呢，就说我又 H1B 就换了三个，然后最近呢就说也是刚就说拿到了绿卡。我想就说在座的在拿到绿卡以前呢，就说都会有 这样那样的，或者是曾经有过或者即将会有这个身份问题的困扰。我想在我自己这些转换身份的过程中呢，就说有几个特点，就是说第一是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不管我愿不愿意，对吧？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是还是要花钱的，就是尤其是就是请律师帮忙的话。然后呢就是自己呢也做不了主，许多时候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抽签，然后还需要等，就是说有的时候甚至还有就是大排期想绿卡的话。然后这些身份呢就是都是暂时的，我发现就是说过一阵子以后它就失效了。即便绿卡虽然说是他说是永久居民，但是呢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失去。但是在这些年来就是说有一种身份的转变呢，它跟上面我所有提到都不同，就是说我不用等，是免费的，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就说呢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它确实是一个 permanent， 就说是永久的，不会失效的。那这个转变就是说我从非基督徒转成基督徒，从不信主转成信主，然后这个转变呢也是我就是说自己认为是最为值得的。我想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是怎么信主的。我是就是说第一次接触圣经的时候是还在国内，就是说两千年底我在北京新东方参加 GRE 培训班的时候，就是说五六百人的那个大教室里头就挨着就坐了一个基督徒。然后培训班快结束的时候呢，他就给了我一本圣经。过了两个星期后，我就拖着两大箱的行李我就来美国了。当然你也可以猜得到，就是说我甚至我不敢把它扔掉，但是呢我没有带来，就是说我觉得我的行李里头需要带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就带了两本《笑傲江湖》，还有花生瓜子了之类的啊零食。那我到美国的第一个礼拜五呢，就被泰塔的一个朋友邀请去，就是说去他们家查经，跟一个美国人，那个美国人的名字是叫金。他有两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特别热心向中国人传福音，在他看来说中国人是很谦虚的一个特别 open minded， 圣经里也特别提到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人。我希望在座的也是虚心的人。第二个特点，他就是特别爱钓鱼，然后呢一年呢就钓来的鱼就分给中国的朋友们跟查经学习圣经了，然后他一年就能够分个七八百条，三千条鱼。所以他是就说我们大家都爱吃鱼，就所以把我们的胃口就吊着了。然后但是几个月以后呢，我就去了 International Sunday Class， 就说一起跟国际学生一起学圣经。那我在那个 International Sunday Class 就一待就是将近6年时间，一直没有毕业，直到我2006年呢来到了 Boston。 那2001年夏天呢，我就开始了我的就是说硕士的一个学习。我是就是说从大学毕业以后呢干了5年的编辑，然后就是一点也没有 research 的，就是研究的做实验的 experience 经验，就是说然后就到了一个很小的实验室，只有两个学生，除了还包括我是一个，然后做的 project 跟大家都不一样，所以就说也没办法太多的问。那就说学习就很忙，然后呢实验也很重，然后压力就非常的大。老板呢也是出了名的 tough， 他的名字是就是说那个以阿打头的啊。他说这个系里头有三个老板的名字是以阿打头的，都是出了名的，就是很难相处的，其他学生都不想让他们在 committee 里头的。那老板自己就是个工作狂，所以呢他也就是说觉得我周末啦晚上啦节假日在实验室干活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曾经跟我说过，就是说实验做不出来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加倍努力，对吧，争取把它做出来。那做出来的时候呢，那你就更应该努力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说好运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然后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在有一圣诞节的前呢， 很多人都回家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呢，就是我就去了一个牛场，因为我们老板是搞牛的。那你想一下，就是说在 Iowa， 我在 Iowa 就是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然后踩着很多积雪，然后这个牛场也就是说地也很脏嘛，是黑泥土。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比我强壮的多得多的牛呢，要赶到一个 gate 里头，然后把它固定住。然后呢，我要用手把它就伸进它的屁股里头，要把那个牛粪给掏出来一点，因为那是我的实验材料。所以你想，就是说这肯定不是太让人愉快的，对吧？但是尽管我工作很努力呢，我的实验进展很不顺，就是一年过去了，我就换了一个课题。然后第二年也很快过去了，反正实验也没有什么结果。那我在想，就是这样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然后我什么时候拿个硕士，什么时候才能够毕业呀？对吧？那2003年夏天呢，我们家和另外一个好朋友家呢，我们就去旅行，长途旅行。我们去了那个大峡谷和落基山脉的两个国家公园。那在大峡谷呢，就说大家就说那美丽壮观的场面，还有感觉很悲凉，就是感觉到自己就是很渺小。那在落基山脉国家公园呢，我看到成群成群的麋鹿，就说有200-300头之多。我看他们在蓝天白云下和那个带积雪的草地上这样追逐，这样嬉戏，这样就说那么悠闲的样子。我就想到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多吗？他也曾说过，说劳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在那时那一刻，我就决定我要信主。信主前我就跟我自己的老板都说过，我说我就觉得自己像一头牛，然后我就说凭我自己的努力，这个智慧力气在埋头苦干，但是呢很是没有方向感，没有一个归属感。那信主以后呢，我就把自己看成了一只羊，小很多了，就对吧？但是呢我也觉得幸福多了，就像刚才俊峰弟兄分享的，就是说因为那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就像这里头这些诗句里头可以看到，说这有神的供应，也有神的带领，也有可以在神里面的安歇。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是担负着劳苦重担的，觉得今天是觉得说路茫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求索的人，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重担能够交给我们的主，让他来带来我们今后今生的脚步。那旅游回去以后呢，我在半年之内就说就把实验就做差不多了，然后呢再过那个2004年的春季呢，我就拖了一个学期我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就说2004年的春天我们女儿就出生了，然后呢我也就在我们对面的实验室就找了一个 research technician 的 position， 然后就说边工作边等我的太太毕业嘛。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出，就是蛮有神的恩惠和带领，因为神自己说他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所爱的人。当然信主以后也不是说就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了，在2006年7月份呢，我们全家搬到 Boston 的时候呢，就说一开始就经历了很多的难处。我们在 Boston 那时候可以说举目无亲，然后找房子也很不顺利，因为我们在 Iowa 的时候就说他这些 agent 不给我们找房子，然后呢只找了一个 sublease apartment， 只能住一个月以后还要搬家，还要那然后我找的搬家公司呢也是一推再推，没有迟迟没有来。就在我们来的波士顿的前一天呢，我们决定说我们不搬家了，就是说我用 FedEx 寄了 差不多三十个箱子，然后呢把基本的家具都给人了，因为我们第二天就要走了，对吧？然后飞到波士顿第一天晚上呢，我们一家四口就睡在了地板上。然后呢过两三个星期以后呢，我妈就要回国，回中国。然后呢两岁多的女儿呢要马上就要找 daycare。一星期以后呢，我跟沈川我爱人呢两个人都要马上开始新的工作。然后呢还需要找九月份的房子，我们也不敢买什么家具，因为九月一个月内反正就我们俩又得搬家。所以就说许多困难难处可想而知。第三天的时候，我们 FedEx 寄的所有的包裹都到了。我记得我那天在客厅里打开箱子的时候，那是一个雷阵雨过后的一个午后，暴风雨刚过，然后我从阳台上看到这个天空中美丽的彩虹，我心中真的是就涌起了很多的感动，心里头有很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圣经上说彩虹是一个记号，表明神记得跟人所立的约。我现在说我们的神他知道我所经历的每一个难处，他也应许说永远不离开我们，永不抛弃我们。那借着神丰盛的恩典，我们就顺利的过来了。然后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今天无论是在旅社区里头，还是说在工作中有很多难处的，在家庭关系里头的，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去寻求我们的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力量。那两个月前呢，我从这儿唐人街坐车去纽约，边上就坐一个50多岁的一个大哥，我们聊天中呢就发现他说他是从福建偷渡过来的，他第一次偷渡呢没成功，被抓回去了，住了几年的监狱。那第二次呢偷渡成功了，但是这个13年来他就再也没有亲眼见过他的太太和在国内的孩子们。就这13年来，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办法，想尽各种办法想去办绿卡，被骗了很多次，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是他那次去呢，他是又听说纽约一个律师可以办绿卡，所以他又想去办绿卡。我在这儿说，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绿卡，就是他为了这样，我们很多在座的人，虽然他是一个个别的例子，我们很多在座的人也是为了就是说成为这个为了美国的永久居民，做个不是真正的天堂这个绿卡，我们愿意去克服很多的困难，愿意去等候很长的时间，花很多的钱。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像渴慕有美国的绿卡一样，去渴慕那，去寻求那个爱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圣经上说，当我们的肉体死亡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永恒，我们或者是在天堂里，在那里头满有神的同在，满有神的爱，也没有眼泪，也没有疾病，也没有痛苦，或者就去了一个和神永远隔绝的地方，在那里头没有爱，也没有欢乐，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 party， 有的只是无尽的黑暗和难言的痛苦。那这个绿卡不是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真正天堂的一个凭据，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真正天堂，成为这个真正永久天堂的唯一的道路。因为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圣经上应许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我自己花了3年多的时间去寻找，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那么朋友们，你们愿意来寻求， 在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吗？谢谢大家。